他真的很忙，就是正道题目是说话的艺术三，当食言勿谎言。经文是箴言十九章第九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下面时间交给牧师。
所以在圣经当中，神用了很多很多的篇幅不断地教导他的儿女该如何说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那过去呢，我们有两次，一次是谈到当良言勿恶言，我们要说好话，不要说坏话。那么我说了讲了很多什么是良言，什么是恶言。那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们谈到当少言勿多言，凡事要三思而言，言所当。那今天我要和大家来谈另外一方面，当食言勿谎言。当食言勿谎言，我们应当说诚实的话，不要说一些谎话。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几节的经文。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免。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作假见证的显出伪善。作假见证的陷害于世人，就是大锤，是利刀，是快剑。 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法院法庭？那么为什么会有很多的需要请很多的律师在那里不断的彼此的争辩谁是谁非？那就是因为在法院里很多人都在说谎，都在做假见证，看谁的谎话能够折服法官。当然这也不是说所有的律师所有的人都说谎，不是，也有很多人是很正直。正如我曾经跟你提过一个很有名的很有名气而且很成功的一位基督徒律师，那么是在美国，那他曾经所有要来请他啊帮助啊这些需要他来替他们啊来找他的人，他都先跟他们说，你看我墙壁上这张纸，你看清楚以后你才想清楚要不要跟我啊需不需要我来成为你的律师，对不对？那接着他说，你如果要请一个律师帮助你，你从头开始，从一开始你所说的每句话都必须是绝对诚实，如果在当中的过程当中你被律师发现你说了什么不诚实的话，立刻就终止跟你的合作关系。所以很多人讲他这个律师是基督徒的律师，所以有很多律师也是很诚实，我们不能够离开，但是我们必须说有很多昧着良心的律师为了赚钱可以编造很多的谎言，讲坏人变成好人，将好人变成坏人。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这个啊，当食言误恶言啊，这是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常常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考验和挑战。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会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方便利益，我们就说了一些谎话，做了一些不诚实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可说谎？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当然不是真实的，就是一个小故事，来给我们一些启发。有两个朋友，比较聪明。一个叫诚信，两个人坐着船在海上啊，在海上啊乘船，然后遇到了大风浪，结果就都掉落啊，就结果就掉到海上去了。啊，结果呢，后来这个救生艇啊，只能坐一个人。这个聪明就为了抢那个救生艇，就把这个诚信给啊推下去了，推走了，然后自己就坐着救生艇走了。那么后来呢，这个大浪就把这个诚信啊，就这个诚信就被飘到这个一个岛上去了。后来呢，他就在岛上，他就一直在等待有人来救他。不久之后呢，他就听到啊有一阵很美妙的歌声，很快乐的歌声就来了，他就看到哦是快乐乘着小船来的，他就大声的喊，快乐快乐，你快点来救我，快点来救我啊，把我载回去啊等等。那快乐一听到有人喊他，结果一看是诚信，他说不行不行，他说我如果这个我如果在那里，在我的生命中如果多了一个诚信的朋友，我的快乐我就不再快乐了，就很快走。然后呢，这个诚信又在等啊等啊等啊，不久之后又看到有一个人乘着小船过来，他看到是这个啊
立位。
然后他说：“哎，立位，立位，你赶快过来，赶快来载我啊！”
立位看到他的时候，转头就跑了。他说：“不行啊，你上了我的船，我的地位就保不住了。”然后呢，哇，这个诚信就满脸疑惑的，为什么每个人都不要他？然后呢，他又在等啊等啊等啊，哎，又一艘船，是竞争。他说：“哎，竞争，竞争，你快点来，快点来救我！”竞争一听，他说：“哎呦，救你啊！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啊，我救了你啊，我就还有竞争的能力嘛。”结果又跑掉了。后来呢？哇，这个诚信就很难过，在那边想想为什么大家都不要了。结果呢？哇，就海上就起了暴风，就卷起了一波一波的滔天巨浪。哇，他就更加绝望了，怎么办？突然间就听到一个很慈祥亲切的声音对他说：“诚信啊，来吧，快点上船吧。”然后呢，他一看，哦，是上帝。哦，他说：“上帝啊，啊，你为什么会来救我呢？”上帝说：“
时间啊，是对诚信最重要的考验。时间能够考验出诚信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是何等的重要。”后来上帝载着他一路走，就看到聪明，看到地位，看到快乐，看到竞争，全都翻船落在大海里。上帝说：“一个没有诚信的生命，聪明反被聪明误；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他的快乐不会长久；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他的地位是摇摇欲坠；一个没有诚信的人，他无法真正的与在这个世界上立身立足。”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很多人为了本身的利益，他会用各样的谎言欺骗别人，不择手段的陷害别人，为的是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圣经教导我们不可说谎，因为谎言会生出更多的谎言。你说了一个谎言，你要用另外一个谎言来遮盖这个谎言，你说了两个谎言，你要用四个，用越来越多的谎言不断的来掩饰你过去所说的谎言。为什么不可说谎？因为社会如果没有诚信就会瓦解，就会瓦解。我上次有以前有说过，中国的一句顺口溜：十个中国人啊，九个在啊，什么？
十个中国人，九个骗，还有一个在锻炼。当然我想也不至于这样悲惨，
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就太惨了。但是这说明我们中国的一种社会的现象，就是诚信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其实诚实乃是我们立身处世的一个成功的保障。在 Kansas 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间学校，一个老师，他教一班高二的学生，然后要他们交一个作业，就是那个生物学的，生物课的一份的作业。结果呢，他就发觉，在这个学生里面有28个学生，
他们作业的内容是抄袭互联网上面的资料，把它抄袭过来。然后这个老师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就对他们说，你们这28个人我给你们全部零分，然后可能要把你们留级一年。哇，所有的家长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的愤怒，就纷纷来到学校就投诉了，就要这个校长来要求这个老师要重新的修改这个些学生的分数。这个老师坚持不做这件事，他说他坚持不屈服，结果呢这个老师就被这个校长把他解雇了。但是这件事情没有这样结束，结果就引起整个城市的甚至美国的，全美国的开始的时候是整个城市的天萨斯的整个城市的市民的很非常激烈的那个这个反响然后结果引起了很一连串的一些的事件。所以当时后来呢，因为社会的反应太激烈了，所以校长就为了要平息想要解决这件事，就在这个体育馆里面召开一个公开的会议来听听大家的意见。结果呢，出席的人很多人，绝大部分的人都支持这个老师所做的事情，他们认为说这个老师所做的事情是对的那么他们支持他。那么然后呢，但是呢后来这个校长就引导人就觉得说哇这个很没面子就要结果就觉得他们的这个声音太大了，他就问一问老师们，你们的看法怎么样。一般的老师就说这件事情呢他们支持这个老师所说，他们认为如果是这个校长要修改要推翻这个老师所做的，要修改这些成绩的话，他们一半以上的老师都要辞职，都不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说一个学生的品格，他们的品格远远的重要过他们的成绩，所以他们不能够为了这些成绩就向这些家长屈服所以他们认为所以这些老师们也坚决的支持这个这位老师所做的事情。后来呢没办法，这个校长就屈服了，就让这些学生的成绩都不一定留级一年，这些家长也屈服了。这件事情呢后来呢当时发生的时候每一天几乎十几个家的公司都打电话给这个老师说要聘请他去他们公司上班。然后呢甚至有一些公司写信给学校的校长，要他们要这28个学生的名单他们说我们的公司永远不要请这28个人来我们的公司上班。
这件事情如果在中国发生的话，我们会觉得是小题大做，但是呢在美国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因为美国人是非常讲究诚信
在美国的社会几百年来受到基督教信仰的影响，所以对这个诚信是非常的重视。所以
你看结果这28个学生他们受到很大的惩罚受到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对他们带来一个很不利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说诚实乃是立身处世的一个成功的保障常说谎话的一旦说了实话也没有人会再相信他，所以一个人如果常常说谎他最大的惩罚是什么？当他说实话的时候没有人会再相信他。我们基督徒如果常常说谎，那怎样传福音呢？
如果你的同事你的朋友知道你是一个常常说谎的人，你怎样向他传福音？连你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你所说的话他都认为你是在说谎话，他怎么可能会相信？不必说你多次，一次的谎话你说出去，别人就对我们的信心瓦解，这个人不可信。所以基督徒不要说谎。你说了谎话以后还有人会相信你吗？
我们从小的时候家不是常常听到一个故事，狼来了狼来了，对不对？ 骗了人家两次，第三次真的狼来了，人家还会来救你吗？
在中国一个故事叫做烽火戍戏诸侯，
对吧、啊、
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这个点，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西周的啊，这个周幽王因为很喜爱他一个妃子，这个妃子叫褒姒。那么，但是这个褒姒人长得很漂亮，但是从来不笑，冷若冰霜。所以这个周幽王就下令当命令说：有谁能够逗这个妃子，这个褒姒逗她一笑，我就会赏她钱啊，这个钱赏她钱啊，千金。结果就有一个佞臣啊，就给他了一个主意，说：“哦，你可以带他到这个烽火台啊，那么点燃这个烽火，那么所有的诸侯就会来救你，以为你出事了啊，周天子出事了都会来救你。”结果真的，这个周幽王呢，就听了这个佞臣的话，结果就带他到这个骊山的这个烽火台。你知道那个烽火台啊，他。当时这个烽火台是一个警示，就是狼烟四起的时候，所有的诸侯都会以为天子出事了，就会就来救驾，带着千军万马来救他。所以当时这个周幽王就为了要逗这个他的这个妃子一笑，结果就在那边狼烟四起，哇，烽火冲天，所有的这些诸侯都带着千万的军马就来了结果真的那个这个他的妃子一看就笑得很开心。 那么这件事情啊，这个周幽王就说：“没事没事，我们在这里饮酒作乐而已，没事没事。”结果这诸侯啊，
就因为这周幽王戏弄他，就很生气。后来
有一次发生战争了，全戎人西北的全戎人啊。就来攻打周幽王攻打他的时候呢，哇，当时他一急啊，就赶快在烽火台再点起烽火，结果呢所有的诸侯以为这个周幽王又在搞我们了，没有人来救他，结果呢他就这样被敌人杀死，西周就这样灭亡。当然后来东周是另外一件事情，东周再起啊，但是西周周幽王就因为戏弄烽火戏诸侯这件事情，就导致他的西周就因此灭亡。所以呢，当你不断说谎话的时候，当你说真话的时候，没有人会再相信，这是非常悲惨的事情。我们不要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当一个人呢，再也没有人相信你的时候，你就没有朋友了，在事业上还有谁敢跟你合作，一起做生意，一起创业呢？没有了，大家信不过你，那就很惨。立身处世，一定要讲求诚实。有的人说：“哎呀，你没在这个时代还能讲做一个诚实人讲求诚信吗？如果要讲求诚信，我的生意怎么做下去？我怎么赚钱？对吧？”但是圣经说什么？口吐真言永远坚定，舌说谎话只存片时。没有诚信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今天特别今天这个网络这个媒体的时代资讯爆炸的时代，任何事情一下子，你怎样欺骗你的客户，你怎样有什么偷工减料，什么假货赝品，一下子被曝光的时候，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会知道，到时所带来的损失之惨重，甚至会带来整个大企业大公司的造成重大的致命伤。所以不要以为说没关系，没人知道。你看在中国啊，有一个所谓的这个315这个每年3月15日就是所谓的什么消费者权益日，对吗？央视就会在那一天就会把今年里面所有很 的什么企业什么公司啊，有什么欺诈的行为，不诚实，没有诚信的一些的行为公诸于世。在2012年的时候，麦当劳啊、家乐福啊、中国电信呢、全部都诚信破产了，他们所做的一些不诚实的事情，什么过期的食品啊、什么啊等等的不诚实的行为都被公诸于世。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以为说不说谎话、不说大话、不说骗话，你无法做生意，你只能够一时之间你可能可以赚很多钱，但是长久下去，总有一天你会被曝光，你的事业会深受打击。林肯说了一句话，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中欺骗某些人，你也可以在某些时间中欺骗所有的人，但你却无法在所有的时间中欺骗所有的人。为什么我们不可说谎？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神是信实的，所以他要求他的孩子们一定要信实。所谓的守信，就是意味着上帝和人守信。圣经分为新约、旧约，这个约啊，就是约定，就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契约，一种信任的关系。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上帝与人立约，他也遵守他的约。圣经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上帝非人，并不是说谎，也非人子，并不是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他发言岂不要成就？神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所以神是信实的神，今天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信实的，他要求他的儿女也必须是绝对信实的。我们为何不可说谎？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好朋友，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任何人，我们要诚实。你不要把别人当成傻瓜，哦，这个人真好骗，真好骗。会相信你的人，都是因为爱你，因为爱你所以相信。不要以为人家是傻瓜笨蛋，我们怎么可以忍心去欺骗那些爱我们的人？怎么可以辜负人家对我们的一点爱心？在家里，在教会里，在朋友亲人当中，在任何人当中，不要说谎，不要欺骗任何人，因为这是神非常非常不喜悦的事情。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圣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神所憎恶的人，还是神所喜悦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希望神喜悦我们。我们不要做一个神所憎恶的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神所痛恨的事情，说谎就是。所以在公司里，老板说你替我做假账，你要很勇敢地表示你基督徒的立场，也要很有智慧地说，老板，我愿意为公司做任何事情，但是我是基督徒，不诚实的事我不能做。我可以做内战，但我不做外战。内战你可以交给我做，我可以诚诚实实好好的做，但是外战对不起，我做不了。因为我是基督徒，你叫我做外战，我会心中很不安，我会很慌乱，结果呢，慌乱就会出大事，这对公司一定会带来无力的影响。所以，请你不要让我做外场，我只能做内场。
做诚实的战争，不能做假战争。你要坚持你的立场。
为何不可说谎？因为说谎会给魔鬼留地步。因为圣经说什么？耶稣当时对那些很多的宗教领袖，攻击他的宗教领袖说什么？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因为呢，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他心里没有真理。魔鬼心里有真理吗？他说谎是出于自己，他最爱说谎，他本来就是说谎，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一个人如果一直爱说谎，他的父亲是谁？就变成是魔鬼。为什么？魔鬼最爱说谎，上帝是不说谎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像神一样，不能说谎，不能够像魔鬼一样天天说谎，常常说谎。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一个人说谎，这是一种灵性的状况。一个常常说谎的人，如果他说他是基督徒，他的灵性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处境当中，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被恶者在那边掌控他，控制他，一直让他说谎说谎说谎，来掩饰很多的事情，来逃避很多的责任，不敢去面对错误，不敢去面对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过去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经常说谎，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的事态的严重，就是当你越说谎的时候，就变成一种捆绑，变成一种习惯，真的，你就久而久之你就不以为然。但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已经落在恶者的手中，被恶者任意的掌控你的生命，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不可说谎呢？还有，你看，启示录说什么？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一切说谎话，和一切说谎话，他们的坟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层的死。这里特别提到一切说谎话。所以我上次一直提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让仇恨控制我们的生命。仇恨这件事一定要处理，一定要解决，因为天堂是不能够有仇恨的地方。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带着仇恨进入天堂，所以你不能够仇恨怨恨一个人，一生一世怨恨他。你不可当你离开世界，你不可能带着仇恨进入天堂。同样的，如果我们的一辈子一直说谎，一直说一些实话，我们也不可能带着谎言进入天堂。不断说谎的人，他是不可能进入天堂，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为什么说诚实话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老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啊，为了逃避责任不断的说谎，那是神非常不喜悦的事情。做错事情就要承认，就要付出代价，要赔偿的就赔偿，要认错的就认错，要悔改的就悔改，不能逃避责任的。如何言而有信？耶和华是应当称颂，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是平安给他的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所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我们的上帝他说的话是什么呢？一句都没有落空，他说什么就照着做。我们这是我们的上帝，他答应的事他就照着做，他说话算。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神说话一句都不落空。我们如果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依靠上帝，上帝也可以帮助我们，所说的话都是实在的话，都是诚实的话，都是诚信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无论何人言而无信，便一钱不值。如何言而有信？切勿道听途说。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愚人，一个愚昧的人，人家跟他说什么他都会相信，
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每件事情都会很谨慎的思考到底对还是不对。道听途说这个典故啊，他是说在齐国有一个人啊，齐国就是现在的山东省里头的境内，这个齐国有一个人啊，他叫着这个啊、叫着啊啊、叫做什么？叫做啊、毛，忘记了，突然间忘记叫做毛什么啊啊毛先生吧。
那么他常常哦，都喜欢人家说什么他就相信，然后就去传话。有一次他就遇到一个人叫爱子，他跟爱子说：“爱子啊，啊我你知道吗？有一群鸭子哦，很厉害。”那个鸭子一天会生100多个蛋。爱子说：“是真的吗？”啊，他还有啊，天上掉下一块肉哦，这块肉长30尺，30丈，宽10丈。爱子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然后这个毛先生说：“哦，可能是20丈长。”爱子说：“有可能吗？”啊，爱子说：“有可能。”他说：“哦，可能是10丈。”然后爱子问他说：“那你告诉我，那只鸭子是在谁的这个家，在什么人的家里有那只鸭子？还有啊，那个肉是掉在哪里？那地上掉下来那个肉是掉在哪里？”他说：“哦，我也不清楚，我听人家说的。我，
所以这个毛先生，他道听途说，人家跟他说什么，他就相信了。”你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吗？所以很多话，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失信的人，人家跟你说什么你就道听途说啊，不加思考啊，就到处去传。而今天有很多人是这样，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讲是非，某某人是某某某人是是非，人家讲的什么，人家讲是非你就不要传，但是非到你就停止，不要人家讲什么你就去传什么。弟兄姐妹不要这样，永远记住让是非到你而为止，你听了就好，也不多发言，人家讲人家怎样话怎样话怎样话怎样话，你听就好，你不要多说，你就安安静静，还要讲你还讲，你不要多问也不要多说，也更不要去传，这不是基督徒该做的事。 我们的口是用来赞美上帝，我们的口所说的话是要造就人，不是要去伤害人，不是要去破坏人。有一次在日本，一个人回家看到他的太太几个孩子都吊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做母亲的听到左邻右舍在传说他的先生有外遇，其实没有，这是是非。这个年轻的太太几个小孩子受不了打击，就自尽身亡。有时候啊，我们所说的谎，所说的这种是是非非啊，对别人的生命会带来多大的打击和伤害？基督徒可以做这种事吗？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不要做一个传讲人别人是非的人。我知道在教会里有一些人常常会做这样的事情，带给别人极大的痛苦，极大的痛苦，这是上帝非常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所说的每句话只能说造就人的话，不要说那些摧毁别人生命的话。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言而有信呢？怎样能做到不要轻许诺言？诺不轻许，不随便答应别人什么事情，许则为之。如果你真答应了，你一定要做到。所以要想清楚，诺不轻许，故我不负人。我不随便答应别人事情，所以我不会亏负别人，我答应
扬别人，我就一定要去做到，别让诺言成空谈，别让承诺成欺骗。人永远不要轻许诺言，失足你可以马上恢复站起来，失信你永难还。所以弟兄姐妹，不要随便承诺要替别人做什么事情，但是一旦你承诺了，你即使吃亏你也必须做到。我答应他要借他一笔钱，你真的愿意这样做吗？你真的做得到吗？如果你真的做不到，不要随便开口。一旦你开个口，你就一定要做。你答应别人什么事，你要想清楚，你真的愿意做吗？你真的做得到吗？如果你没有把握，不要答应，你就不会亏负别人。基督徒，我们答应了别人什么事，你就要去做到。
言而有信，不要出尔反尔。出尔反尔这个句话本来的意思，尔就是你的意思嘛，就是说你所做的事情最后会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样对待你，受到怎样的报应的意思。
但是这句话后来它的意思，今天我们用的时候意思就不太一样了，就是说到一个人，我们常常就是就是言行不一的意思啊，那么反复无常的意思。
那么小信成大信立，当你给人承诺的时候，请务必预料一下今后的收成。一个承诺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个承诺很可能也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在生活中，诚信是为人之道，立身之本。
所以我们要给别人承诺的时候，就是真的要想清楚啊，到底我们真的做得到吗？
有时候人家会把你一句话牢牢地记在心中，一时都没有办法忘记，以为你真的会做得到我很多年以后才知道一件事情，那是我以前在马来西亚一间教会，那我的老二那个时候很小，那我们很小就去这里，后来有一次带他回去，那么后来那个时候他也很小了，大概小学几年级而已，四年级还是什么，然后当时他就跟另外一个女孩玩在一块儿，大家很开心，也是我教会的姐弟兄姐妹的孩子。然后但是那个女孩后来长大以后告诉我，具体事情可以告诉我，我才知道你讲的一件事情。我的儿子要走，都跟他说，我将来回来要跟你结婚。女孩子三四年级就把这句话放在心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很多苦难，家庭他父母了，他很多苦难，但是他就一直记着这件事情，我的儿子要回去跟他结婚。然后呢，这女孩子非常的漂亮，而且是非常的能干，她可以自己弹钢琴，收拾很多学生，开学音乐学校，然后自己买房子买车子，非常能干，现在又创业，非常能干。但是呢，我问我儿子，你有讲过这句话吗？我儿子根本完全经不起这件事情。在好几年前，好多年前，那个时候大概我儿子也，我们来美国好多年，就是有一天收到这个女孩子发来的邮件，她说我已经等你很多年了，你是不是要我继续再等你，还是我可以去找另外的对象？因为我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知道很多人追求她，很多男孩子追求，因为她真的长得很漂亮，而且是非常能干的一个女生。那这个女生，她人家只要追求她，她都不改变她的心，就是苦苦等候我的老婆。然后他发来那天邮件，我们全家人看了就满头雾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以为这个姐妹这孩子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是发了这封邮件来，是在等我的老二？我老二说没有啊，我没有答应他什么事啊，他早都什么事都忘光了，就是。等他等了多少追求他都不改变他的心， 最后知道我在马拉奥的女朋友爱情绝望就是这样，就是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说一句沉默，这小孩子的沉默这也你看这个女孩子人家就一直记得你这句话，
所以啊，有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那男的答应他一定会娶她什么什么啊，最后又变心。你这样对着一个人的打击就很大啊，就好像以前我跟你讲过啊，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示范啊。所以如何言而有信，切勿心术不正啊。就是当下你看这个西律王啊，他跟博士说：“哦，你们去看那个星星什么时候出现的？找到那个小孩子，记得告诉我，我也去拜他。”他胡说八道，对不对？口是心非，他真的是要去拜耶稣啊！他要杀耶稣，他心术不正。啊，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谎呢？就是心术不正，啊，心口不一。所以有的时候啊，做人啊，特别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心术不正。心思诡诈。
哦，我们一起啊来谈谈条件，我们来合作，来创业，来做生意，来做股票啊，成为股东什么什么。开始的时候讲好了啊，讲到什么利益怎么样分配啊，这个利润怎样分配啊。结果呢，事业做成功了，你自己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一份，也把对方的一份也把它吞噬下去。
所以我们世界上的人做事情常常啊无所不用其极，认为你讲诚信是傻子才会讲诚信，我越会欺骗我越聪明，这是世界上的人的价值观。但是呢，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保罗说过一句话，当保罗谈到说有一天我们要面对这个复活的耶稣的审判的时候，他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上帝对人，我常存无愧的良心。我这是因为将来有一天要接受神的审判，所以我不断的对我自己说，不断的鼓励我自己，对在上帝面前，在人面前，我要常存无愧的良心，不要去欺骗别人。”不要去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陷害别人，即使你无这个世界上的法律无法制裁我们，我们也逃不过天网恢恢，上帝将来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在这些事上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啊，非常的谨慎，不要做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神的儿女不要城府太深，不要很有心机，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简单的人，做一个单纯的人。往来传神，要做一个让人家能够信任的人，就不要做一个往来传神的人。别人把你当成好朋友，把你当成知心朋友，把他的心事，把他的痛苦，把他的问题告诉你，然后你又去传给第二者、第三者、第四者，结果大家都知道这些他的丑事，别人以后还会信任你吗？一辈子都不会信任你，这个朋友一辈子都不交了。我们做人有一些原则的，真的。往来传舌的泄露秘事，心中诚实的对，有一种尊重叫做什么？守口如瓶。真的，守口如瓶，懂得尊重别人的人，终将赢得别人的尊重。无论何时都能保密的人，将会赢得他人的信任，也能够得到重用。有些事情即使不是秘密，但为了自己和他人，还是应该尽量保密。真的，我常常感觉到自己有一件事情，我啊觉得也就是我常常喜欢关心别人。我的听众，我的朋友，或者网络上很多的朋友，那么有一件事就是啊，比方说我这次去中国，去马来西亚、新加坡，我就遇见很多人，去韩国遇到很多人的时候，很多人都和我倾诉他们的心事，
他们能够信任我，因为我愿意聆听他们的痛苦，我也不会把别人的事情到处去传说，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我女儿告诉我一些事情，她说不要告诉别人，我也不会告诉她哥哥，也不会告诉她母亲，因为她信任我，她只是想让我知道。如果我有一次把她这一件事情泄露出去以后，她再也不会把她的心事告诉我。
尊重别人就要守口。最后，对于我们还没有实现的计划，也不要提前到处宣扬，这是有时候真的做不到，但是要学习啊，因为世界上很多事情是很无常，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握，最好不要先不要到处去宣扬。每个人都有你的理想，有你的梦想啊，有很多事情哦，你不一定都还没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实现以前，最好不要说啊，除非跟你那些相关的人，要一起跟你要一起做事的人，有关联的人，你才跟他讲啊，尽量有一些事情。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呢，啊，你还是等事情成功以后，啊，再来跟大家分享。啊，我本来想花一些时间跟大家谈谈这个，在《论语》里头，我们儒家里头，一些对诚信的一些的看法，但是今天时间，啊，来不及了，我想就不谈了。我其实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儒家里头，对这个诚啊，诚信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的，认为一个人处事，立身处事没有诚信的话，你根本什么事情都做不，都你都什么事情你都无法去完成，立身处事的根基已经没有了，所以啊，那这个。哦，我就讲一点嘛，一点就好了。孔子说啊，这个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泥，小车无月，其何以行之哉？孔子意思说，人要是失去了信用，或者不讲信用，不知道他还可以做什么。就像这个大车，大车就是所谓牛车，就是牛车，没有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梢子；小车就是马车，没有车辕与轭相连接的木梢子，它还靠什么行走？这个马牛都拉没有办法拉动这个车子，所以这个梢子就好像人的木梢子，好像人的信用一样。一个没有信用的人，他还可以做什么？大家都不相信你的，你在世界上还有什么车？还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没有人愿意跟你合作，也不知道我今天吃的东西是不是用这个什么像中国今天小孩子喝的奶到底是不是毒奶粉，对不对？吃的药到底是不是这个假药？那么所以今天你看吃的喝的用的，大家都人心惶惶，很多人跑去香港买东西，都不敢在中国买这些东西，为什么呢？没有诚信，非常可悲到一个地步。到底我吃的东西，烧烤的东西，是不是用地沟油去烧烤，对不对？这样的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到达一个没有诚信的地步的时候，这是没有平安的日子，人人。心中都充满了各样的恐惧不安，人无信则无定。这个儒家学者看来，诚信的地位要远远的高于学习和其他。人无信不立，社会无信同样不立，下至平民，上至国君，都必须诚信为本。只有这样，各种社会关系才能够得以正常的维系，国家社会才能够稳定的发展。好，那么在圣经里面，实践里面两次，你看圣经不断的讲，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圣经多次的提到神对撒谎者的憎恶，圣经说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如果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你假见证陷害弟兄， 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们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耶和华说，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这是神所恨恶的，撒谎的舌啊，撒谎的见证是神所恨恶的。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谁能够站在神的面前？神将来能够，谁能够将来永远跟神在一起？是守节心情的，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虚妄就是虚假，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准备，是寻求里面的养分。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念，所以我们记得的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他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让我们既然得了那永远的国，我们要感谢神。所以呢，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今生的年日，我们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神的心侍奉神。今天中国社会很多的人之所以没有诚信，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神，不相信神，不敬畏神，他们才敢于为所欲为，任意而行。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将来的盼望，也要面对将来神公义的审判，所以我们要用虔诚敬畏神的心来生活，来处事。谎言，从今以后我们一句谎话我不能说，都不要说。我们过去如果曾经说过谎话，我们求上帝赦免，认认真真的求上帝原谅，并且对上帝说，上帝帮助，圣灵的帮助，从今以后不再说谎，一句都不说。圣灵的果子其中一个样子是信实，让圣灵充满的帮助。我们现在一起站起来，一起祷告。我们大家默默地为自己祷告。如果你过去曾经说谎，或者常常说失去诚信，你现在跟神说，求神原谅，求神赦免，也求神来帮助你。
Thank you.